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两架 B-10 重型轰炸机从武汉起飞，在宁波机场加油后，于20日凌晨3时，分别飞临日本熊本市、九流米市、福冈市、佐世保市和长崎市上空。中国空军重型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200万份告日本国民书。这份由中国国民政府发布的以蒋介石口吻写就的告知书，详细说明了日军在中国究竟干了什么，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将给日本国民带来什么。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国战机飞临其领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20架96式陆基攻击机曾从朝鲜半岛的济州岛起飞，飞越黄海，轰炸中国首都南京。事后日本人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渡洋爆击，是世界最初的航空作战。日本人绝对想不到，经过近一年的对华作战，中国空军的有限力量损失殆尽。而就在日本大肆宣传中国在其皇军的神威下已无还手之力时，中国空军竟然也能够越洋飞临日本进行暴击，且安全返航。更何况伴随着中国空军的战机的轰鸣声，日本国民看到的是威力毫不逊色于炸弹的东西，200万份告知书如同暴雪漫天狂舞。中国空战史将铭记这几位勇士的名字，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生少校，副队长童彦博上尉，飞行员蒋少宇中尉、苏光华中尉，以及通讯员陈光斗少尉、吴基冲少尉，领航员雷天春少尉、刘荣光少尉。其中童彦博、苏光华以及雷天春、吴基冲都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
台儿庄战事暂时平息后，中日双方都开始了对战局的考量。在东京，关于扩大或不扩大战局的争论再次出现。日本陆军是日本政治的主宰者，傲慢而强硬的陆军将领们都是狂热的扩大派，他们相信武力能够实现大日本帝国所期望的一切。尽管台儿庄战事令日本陆军蒙羞，但是陆军部认为从战争全局看，这只是一次出击失利，不应影响早已设定的侵华战略，即歼灭黄河以南的中国军队主力，攻取国民政府目前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即将开始的徐州会战是中日开战以来日军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作战，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为18个师团，约40余万人，而被投入徐州战场的兵力就达8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5个半师团，华中派遣军2个半师团，总兵力达20余万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一半。由此可见，经历了台儿庄战役的日军终于意识到，中国的任何一处要地已经不再可以轻取。
此时在台儿庄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孙连仲的集团军还是汤恩伯的军团，由于缺乏旺盛的持续攻击意图，未能趁敌立足未稳将其歼灭，以致在台儿庄以北的易县一带与日军赖谷、坂本2个支队形成对峙。这种对峙使战场态势变得微妙起来，日军主力并未受到严重损伤，如要打破僵局，势必进行反击作战，且这一反击很可能会越过台儿庄，直指徐州。
还在台儿庄战役刚刚打响时，蒋介石曾赴徐州第五战区长官部，因为担忧徐州防御而问询李宗仁：“你看徐州可以守吗？”李宗仁答：“请委员长放心，徐州短期内没有问题。如果我能够得到充足的补充，可能还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蒋介石没有回应李宗仁，但是李宗仁看出蒋介石对此将信将疑。只是按照李宗仁后来的说法，当时头脑发热的并不是他，而是最高统帅部。不到一个月，我援军抵徐的几乎达到了20万，与本战区原有的军队合计不下60万。大军群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是人满之患。李宗仁打电话给白崇禧：“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白崇禧答：“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李宗仁认为扩大战果为时已晚，且我方集大军数十余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有利条件与敌人做运动战，若不自量力与敌人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到京沪战场的覆辙。那么在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方面到底是谁头脑发热了呢？毫无疑问，蒋介石基于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确实对在鲁西南再打一个如同台儿庄的胜仗抱有期望。从4月25日他给李宗仁的电报上看，他依旧舍不得放弃已经控制的任何要点，要求一线部队做出固守防御的部署。蒋介石告诉李宗仁：“敌兵力不足，军纪废弛，士气颓唐，其淮北主力已不敢北进，而其鲁西主力已为我后方各部牵制，其踌躇不决，畏缩不前，已甚明显。只要我运河线与徐州国防工事能够固守不动，则敌此次大包围计划必可被我粉碎，而且可予以歼灭也。”于是汉口军令部制定的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案，体现出蒋介石的这种繁杂心绪。攻击方向仍旧是鲁西南，作战原则还是攻势歼敌，只是加了不得已时机动防御的内容。当第五战区遵循这份指导方案，将拟定的作战计划上报后，蒋介石对第五战区提出的要求是需着眼求敌主力包围于战场而歼灭之。
事实上，蒋介石的求敌主力包围于战场而歼灭之，与之前李宗仁的集中所有力量发动全面攻势以奠定战争胜利基础，两者基本是一致的。
只有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坚持认为，目前在徐州方向，中国军队机动和预备兵力太少，投入一线防御作战的部队还是太多。西起微山湖、京张山、易县、兰陵镇、项城，一直东延至沂河东岸的码头、郯城，在绵亘300多里的战线上，中国军队投入了近40多万的兵力，且基本都布防在运河以北地区。一旦日军从侧面或背后迂回徐州，宽大的战线将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局，从而陷于被动。由此，刘斐不断问询李宗仁是否调配出了机动或预备部队。第五战区不仅没有抽调出机动部队，而且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入到第一线或紧接第一线与敌做演绎竞赛。所谓演绎竞赛，指的是中日两军主力都在企图包围对方，尽力延展各自的两翼，看谁能把对方包围住。 这不是典型的决战是什么呢？刘肥的担心有相当的道理。至少在1938年4月，中国军队尚不具备与日军在徐州地区决一死战的能力。先不说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仅就兵力对比而言，中国军队60万，日军投入20余万。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10比1的兵力比例仍未能取胜，如今在3比1的比例下围歼日军的信心从何而来呢？徐州会战就这样开始了。
为协调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的关系，日军东京大本营派人到达山东济南，于4月17日召开关于徐州作战的碰头会。面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作战，在这个特别召开的参谋会上，除了最终对徐州形成南北包围之外，其他问题均未达成一致。会后，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各自制定了作战计划。从作战计划上看，日军两路部队虽是各管各的，但是已经呈现出对中国军队南北合围的趋势。在徐州战场的北线，位于鲁南的日军第5师团急不可耐。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把他的指挥部前推到了临沂西北面的义塘集附近。日军华北方面军又从独立混成第5旅团以及第114师团抽出部队，归板垣征四郎指挥，以后第5师团的兵力。板垣征四郎随即派出了他最强悍的伯奇支队，于4月16日向鲁南重地临沂发动了攻击。
4月19日，李宗仁致电武昌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当面之敌，自应臣以来猛烈犯武，灼灼进逼，岂未停止？校日晚继续彻夜激战，炮火猛烈，我阵地全毁，房屋均着火，炮弹已箭达成员，我官兵于火光烟焰中流血抵抗，前赴后继，伤亡累累，而干部伤亡尤重，陷于苦战状态，现援军仅到1部，21师尚无消息，现实情况21师如今晨不能到达，危险堪虞。19日中午，日军突入临沂，负责守城的庞炳勋部激战后，官兵伤亡甚重，残部于20日凌晨突围而出。原定负责增援临沂的还是张自忠部。
之前，张自忠部2次奉命增援临沂，部队伤亡奇重，兵员锐减。尤其是第38师，作战前约有15000人，临沂战役后仅剩不足3000人，部队因此南撤汴庄一带补充休整。自中国军队金浦路作战开始以来，张自忠部与南北战场不断奔波，哪里危急就赶赴哪里苦战。这一次，他又奉命从汴庄北进增援临沂，但是因沿途受到日军猛烈的阻击而未能及时赶到，及至临沂失守的消息传来，张自忠自责内疚的几近绝望。
临沂失守，中国军队失去了鲁南的战略支撑点。日军国旗支队占领临沂后，沿沂潭公路迅速南下，目的是调动中国军队主力东援，以掩护日军第14、第16以及第114师团在鲁西南展开，切断运河以北所有中国军队的后路，进而实现围歼汤恩伯和孙连仲两军的目的。为避免被围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李宗仁命令汤恩伯的军团放弃对赖古、坂本两支队的围攻，将 关林征的第52军、王仲廉的第85军以及周延的第75军等部后撤至兰陵镇、红山镇东南地区占领阵地。
四月十日，在临沂战场的西面，与第五师团并驾齐驱的日军第十师团主力由兖州向南推进到枣庄。枣庄位于兰陵镇的西北方向，距兰陵镇仅60多公里，这意味着第十师团将向汤恩伯部发起攻击。按照日军徐州会战的计划，第十师团的任务是将中国军队滞留在台儿庄附近19日，坂本支队突入项城，长赖支队推进到兰陵镇，只有赖谷支队在攻击台儿庄的时候受到周延的第75军的顽强阻击。汤恩伯部逐次放弃阵地向南后退，坂本和长赖两支队紧追不舍，两军激战于兰陵镇、红山镇以南的四户镇一线。日军决绝强悍的攻击令汤恩伯部死伤严重，郑洞国的第二师剩下不足2000人，而新组建的梁凯的第195师只剩下不足1000人。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固守的大运河北岸阵地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这时滇军第60军增援而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将直属的步兵、炮兵、工兵、交通兵、护卫骑兵等部队合编为中国陆军第60军，任命卢汉为军长。1937年10月，第60军出云南经贵州，徒步行军40多天，抵达湖南常德待命。1938年初，又转至武昌整训，4月奉命开赴鲁南战场。中国陆军第60军军歌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创作的。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崇山峻岭，开到抗日战场，兄弟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任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云南是60军的故乡，60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云南是60军的故乡，60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军长卢汉先期赶到第五战区长官部，李宗仁告诉他，台儿庄东北前线吃紧，第60军归第二集团军孙总司令指挥，速到台儿庄东南面运河以北集结。而一旁的白崇禧说，台儿庄情况前几天很紧，目前已趋缓和，希望第60军于24日前集结完毕。卢汉又去见了孙连仲，孙总司令说，敌军攻势虽然很猛，但是我们打得很好，局势已趋稳定。卢汉后来说，李宗仁说话比较直率，白崇禧、孙连仲均未将台儿庄的真实情况相告。在我军赶赴集结地的途中，于学忠、汤恩伯两部已经转移，遂使我军未曾展开，即与突入之敌不期而遇。按照命令，第60军需集结在台儿庄的东南面，作为余学忠的第51军的二线部队。可是当第60军向集结地运动时，汤恩伯的第20军团已经南撤，余学忠的第51军获悉汤恩伯部撤走后，赶紧向西收缩了自己的右翼，以至于在台儿庄战场的东南面，中国军队的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日军一两个连队的兵力 在30多门火炮和20多辆坦克的支援下大举南下，与向北开来的第60军第1830先头部队引国华营迎头相撞。尹营长的先头部队消灭了日军的尖兵，占领了台儿庄以东的陈瓦房，但随即便陷入日军主力的包围。为给后续部队赢得时间，被包围的中国官兵顽强抵抗。危急时刻，181团团长潘素端率部增援，在小庄附近遭遇日军的猛烈阻击，团副黄云龙阵亡，团长潘素端身负重伤。日军从四面冲进陈瓦房，被包围的中国官兵开始了白刃战。最终除一名叫陈明亮的士兵冲出包围圈生还外，尹国华营的其余500余名官兵全部殉国。先头营的拼死作战为第60军赢得了展开布防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总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